各位好，今天7月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啊，也是7月6号的时候呢，我一熟人，也算是一个朋友吧，被打了，在台湾。这哥们儿呢叫柿坂明夫，是原来是一个大胖子，比我胖的时候还胖，现在也比我胖。是这样的啊，他呀在那个中午的时候呢，他在台中那地方，做一个演讲的时候。出来之后，走到会场之外，被一个黑衣男子尾随，照着脸上呢就给了一拳，就是嘴唇都给打破了，流血了。打人的呢，这个动完手就走，然后本来是黑衣嘛，然后就洗白，然后换了身白衣服，就去了那个机场了。这买了就直接飞釜山的机票就买了嘛。然后呢，下午4点呢，没想到没上飞机，警方呢直接就把台湾警方嘛，就直接在机场把人就给摁了。这人呢姓廖。33岁，籍贯呢是广东，持这个香港护照。被抓的时候呢，他说自己认错人了。当然，你要说起来的话，有没有可能认错人呢？可能性不大。但是有一点，为什么呢？石万明夫老兄啊，这个最近减肥呢，对，跟我似的。但是他减的比较快，因为他打那个司美吧，应该是就司美格鲁泰那玩意儿，然后呢，那个减的特别快。这个就不像我似的，我是这2年才减下这么多来。然后呢，这个那也有可能认错人啊，但是这实际上大家都不会相信说他真能认错人。您想啊，一个香港人，你专门到了台中，就是那个媒体报道是什么呢？在那儿蹲点蹲了2天了，在酒店蹲点蹲2天了，然后呢，这个那你还打错人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不太能存在啊，这大概就是大概我是不太相信的。那其实这事儿吧，还不是一孤立的事件。在去年的11月的时候啊，就是参加过那个反送中运动的，在台湾的一位香港人叫汤伟雄，他的那个泰拳工作室啊，被人切断了这个监视器啊，然后呢泼这红漆。至于为什么是泼红漆，不去打这个汤伟雄呢？是因为他开那玩意儿是泰拳工作室，估计打不过，容易被人家给打了。所以呢，那就泼红漆就完了。然后呢，这汤伟雄呢，那个是在港府，就是香港政府啊，给他的通缉令是在11月20号的，也就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就去泼红漆了。而且泼红漆这手艺啊，是香港这边的黑社会或者要账的这种公司，经常干的这件事情。这里我先跟大家说一句啊。这个香港这一边呢，道上的这帮人呢，有一点很奇怪的一个癖好，就是呢，如果你欠钱不还，或者反正高利贷这种东西呢，他去往你家泼漆，基本上不泼你们家，他泼哪儿呢？他泼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有一个香港一个跟道上兄弟很熟的一个哥们跟我说过，泼你邻居的家，或者写那个字儿，然后呢也写在楼道里，或者写邻居门口。为什么呢？因为写你门口没有用，给你门口泼漆也没有用，你本身就不还钱嘛，你还不了钱嘛。那他这泼邻居这一块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用邻居来施压，你把我给连累了呀，对吧？那用这种模式来做这事儿，所以就特别有一种很荒谬的美感。然后这也是啊，这就是岔开说一句这红漆的事情。然后呢，那这个就在那儿泼这红漆，这一看就是这个香港这块的道上的兄弟们这干的常规手艺嘛，这就算是。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今年二月的时候，这同一个工作室也又被干了一次。你看，这就很清晰了，这大概肯定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但是你要知道啊，哈，咱们今儿聊啊，不是说他挨一拳，对吧？因为平时你像我们打拳的，挨脸上挨两拳的，不是太正常。当然，施万明夫老兄不打拳，这个可能是挨一拳，确实比较难受啊。那这个他为什么用这种手法来干这事儿，以及这事儿的后边的这种成本核算是怎么回事？就跟大家今儿聊聊这个。那为什么是这一拳呢，而不是更重的这手段呢？就是这答案其实在哪儿？是在刑法里边呢？就是一拳打脸上啊，在台湾是什么？是普通伤害罪，对吧？最高5年。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他这么帮你给你一拳，就嘴唇破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你几个月，最多是几个月。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有可能呢，就是罚金，甚至于连坐牢都可能不用坐，对吧？那泼一桶漆就更简单了，是什么呢？就是损毁罪，这就特别的轻，那个刑责这个上限就在这儿了。 但所以他们挑选的这种手法就是把这种刑责的上限他给摸得非常的清楚，他执行的人呢非常清楚自己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对吧？那坐几个月牢出来拿钱嘛，大概就是这样。指使的人呢他也清楚，就是这种量级的案子呀哈，就很难升格成什么呢，就是国安案件，这就基本上不会升格到国安案件来办了。那陆委会的那个发言人叫梁文杰也承认了这种困境，说什么呢，这种犯罪的行为啊哈，就非常轻，但是呢他对这个社会的伤害很大。那你怎么带入反渗透法和国安法呢？司法界呢还没有共识，所以你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把它上纲上线到说我就一定是反渗透法或者国安法搁在这儿，我用这个更重的法条来处罚，那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法治社会，因为他们干这活都是在法治社会干这个事儿，所以他就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所以呢，这个那自由社会是什么，就是你法治社会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刑法呀是按照行为定界的，你这一拳呢就是这一拳，衡量的是什么呢，就这拳头落到这一个人脸上这个物理后果，对吧？但是一拳的实际的目的它不是伤害，它是一传递一信息，信息的接收者呢他也不是挨打的这一个人，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石板明夫挨这一拳，我当时就觉得说我操，这个拳馆还得常去啊，要不然的话下回没法反击啊，这事儿是不是您觉得是不是得有这个想法。那他接收的信息就不光是石板明夫一个人了，那他是我们这一堆一帮人的群体，对吧？那他等于是威慑了什么，所有在台湾在日本在欧美这个用中文批评北京的人。那伤害是由一个人承担的，但是威慑呢作用在整个群体上，一个大的群体上，对吧？那司法系统干嘛呢，他就只能按前者量刑，就是这一拳的这个物理性的伤害，对吧？那出钱的人按什么来计算自己的收益呢，他按照这个效果来计算自己收益，那威慑了一堆人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两者之间呢它有一个价差，这个那就是收益要远大于他的付出，而且尤其还不是他付出，对吧？所以这个那你想想看，他是选香港这身份的人来执行的，就是那香港人来台湾又便利，对吧？这是技术这个层面。那更要紧的是什么呢，他身份特别模糊，他是籍贯是广东，持香港护照，那此人到底是谁，拿钱办事的边缘人或者是黑帮还是有组织安排的，这你能说清楚吗，对不对？就是每多一层这种身份的模糊，那指挥链呢就多一层保护，这是谁都可以随时否认，对不对？你比如说吧，2022年10月的时候，英国曼彻斯特，对吧？中国领事馆的人员把抗议的香港人拖进领事馆的院子里打，那个是体制内出的这个人直接动手，结果外交上你就付出代价了。那然后总领事调离了，这个就成本就特别高，对吧？那而且同一时期呢，美国这司法部啊就起诉了一批替中国在这个美国骚扰啊监视意见人士的人，里边有退休警察呀，有私家侦探呢，都是雇来的本地人。那这个他就学会了，那曼彻斯特那个就是一时冲动自己动手，这就出问题。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他成本跟他的这个付出，对对，他成本跟他的收益不对等，那什么是最方便的，对吧？你甚至于雇美国当地人这个也会产生外交纠纷，但是你要是雇香港这种流氓，或者是甭管是黑道的，或者是这个还是这个什么边缘人，或者诸如此类这些，那这个成本就特别低，他就又把身份模糊了几层之后 OK 好，那收益呢就最大化了，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的。那这种不动手的恐吓到底是什么样呢？我跟各位聊了这事儿啊，这挺好玩的。前段时间啊，正好我去东京，找谁去喝酒了呢？找这个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然后呢，这加上程鹏大眼嘛，哎，大眼哥，我们去那个去喝酒去了。然后呢，这个就聊起这个跨境这个叫什么镇压这件事儿来了。 你知道李老师他这个有几种模式啊，对付这个像他这样的。李老师各位应该都知道对吧，就是本名呢是李颖，就是白纸运动期间啊哈，就是靠一个这推特，就是说白了就是疫情和白纸运动期间，靠一个这推特账号对吧，汇集了全中国的这个抗疫现场。然后呢就是一个人其实呢就完胜世界各大媒体对吧，他倒是没挨过拳啊，但是这几年呢他这个遭遇就按类别如果咱们摆出来其实挺吓人的。你比如说吧，第一个是株连，就是在国内家人肯定是受压力对不对，公安人员上门检查居所呀，人出他出去了，家人还在国内呢对不对，就是软肋嘛对吧，家人就牵扯就变成一个筹码了。这是最古老的一招，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你像我这样的那个家里人，哎，这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家里人一是岁数特别大，二一个是这个民主党派的，一般不干这种事儿。而且我这说实话这个也危害性没那么大对吧，咱平时也就送个圣什么的，即使给咱圣上起外号那他也不敢报上去啊。就是我不跟大家说过这事儿吗，说但凡有人报上去说，哎，有一人叫五岳散人，他天天说您是指南针成精，说您这个摇鸡巴甩蛋，说您骑枪磨蛋，然后治大国如烙大饼对吧，你看着啊，他最先挨脸上挨一耳光的一定不是我，一定是他。所以他一般人不报这个，而且好多人听着还挺开心的。我就知道这个国安的这个头就听着这玩意儿，就上回就还他妈的特开心的，就这些不提这事儿了啊。那第二类呢，李老师碰到是什么，就是断财路对吧。断财路不是说呀哈，这个光给你把国内的什么银行账户啊、支付方式啊、游戏账户都给你停了对吧，就跟我似的网易云音乐这账号都给我停了对吧，这他妈我得积压一辈子我跟你讲吧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断财路啊，就是他在这个是李老师在这个米兰的合作的公司收到了中国大使馆的一封信，然后就跟他终止合作了。就是直接他施压到哪儿呢，就是不是直接对付他，就是对付所有跟他有生意来往的这个人，谁跟他合作就要掂量自己在中国的这个利益对吧，久而久之呢就没人敢跟他签约了，他也不用被制裁，他就是被市场给隔离了。那我跟大家说说实话啊，这个咱必须得说清楚，这个呢我做这个视频真不一定是为养家糊口，但是它有一点是什么，有一点是给我兜底的意思，我其他的生意真的是如果说被骚扰或者怎么样挣不着钱了，至少在这块我还能给我们家这两只猫挣口猫粮钱，这个要是实话实说的对吧。可是你各位就好多人说你凭这个能挣钱，我挣这个钱确实是不少，足够养家糊口的，但是真不主要靠这个，这咱们到时候再说。因为但是我不能跟各位说我到底在这边挣什么钱，反正不是中介也不是移民啊，也不是房地产，这个就不跟大家具体聊是为什么了，而且尽量不跟中国的公司打交道，这是一个就是跟中国或者是联系很深的这边的公司打交道，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非常容易出事，这是跟大家随便说一口说一句的事儿。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施压呀，就是给李老师这样的人贴身施压，就是他呢收到过死亡威胁对吧，还有男人闯进他的那个住所，就是他在米兰呀一年之内搬了四次家。那今年三月份呢，意大利政府呢当时宣布就驱逐了八名这个当地监视李老师这些人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意见人士嘛对不对的中国公民对吧，驱逐走了，就是八个人啊在意大利啊就盯一画画的对吧，这个人力配置其实是就很充足了，可以说很充足了，而且呢目的还真不是动手对吧，真动手不需要八个人，您弄一我你可能各位没见过李老师真人长啥样，网上传那些照片好多都是假的，那李老师是一个非常文静那个秀气的那么一个人，他跟我这五大三粗往哪一站都他妈跟那个黑社会过来视察地盘似的，这人不一样您知道吧，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没想着真动手，动手就肯定是派一个正儿八经的什么人就过来就好了嘛，或者哪怕你弄一黑社会的过来也算个事儿啊，哎，他这个不是为真动手，什么呢，就是目的让他知道老大哥在看着你呢，你在这一举一动我能知道，我能看到你是谁，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对付他的受众， 就是2024年2月份的时候啊，哈，李老师呢，就有判断了。这个其实国内的很多人也来做反馈，就是当局在干嘛呢？逐个排查他的当时是160万的那个粉丝嘛，对不对？就是关注者。然后呢，确认是国内用户的，就通知当地警方去约谈。就好多人说给李老师啊，哈，去那个投稿，被警察给那个约谈喝茶了。这个其实不是李老师去泄露的，他也不可能去干这种事儿，因为你们上网在那个国内的这帮兄弟们，提醒你们一句啊，你们那 VPN 有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陷阱，他要逮你真的是手法太多了，那个直接给你弄个钓鱼的这种东西，那有什么难的呀？所以好多人是这么着被弄去喝茶的，对吧？那这他的那关注者就留言就说嘛，说公安真打电话来了嘛，对不对？那这一轮排查下来呢，他的那个关注者数量呢就大幅度下降了。有这么一段，当时我还做了一期节目，那个时候我这个频道的这个就是订阅大概是33万多那会儿是。然后呢，那个就从那会儿开始，我就做完这节目之后呢，一下掉到了大概30万左右。就是直接就是掉了3万，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先，如果您担心就先别关注我了，然后大概就到了30万左右，后来的增长就极慢极慢的，对吧？就到现在为止，一个月大概只有1000多的这个增长，这个确实跟那个，就从那会儿影响力是其实相当大的这种事儿。那这个前三个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其实呢都是一个这个都是针对这个个人的。但是后一个呢是针对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是针对受众的。那一个媒体人呢，他的这个价值在哪儿呢？价值不就在受众吗？受众散了之后，人还在，但是影响力没了。这一招其实比打人还狠，这个确实是比较牛逼的一个活。所以说，那你看，这就是李老师当时受的打击。那这恐惧这东西，他干这些东西，他就让你有一种恐惧。那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第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恐吓这件事儿，做一次啊，作用是持续的，对吧？一拳啊，只打一次，但是挨打的可能性就从此就留在了这同类人的每一个同类人的心里，对吧？你想想看，那你觉得，说实话啊，咱这个不是吹牛逼，你一般人你跟我打，你肯定打不过我，这个我敢保证的事情。10个里有9个半都打不过我，但是我不是一个神仙的。您如果在后脑勺给我一板砖，我也扛，我也不可能反应得过来啊。你哪怕你突然袭击迎面过来一个人，对吧？突然给我一拳，我能扛，我能反应过来吗？我今年54岁了，我20多岁的时候还有这可能性，你现在怎么可能啊？你甭管你练得多好，这都没戏。你像那徐晓东当时都会直接被人一拳歇脸上了，我跟徐晓东那手艺能比吗？肯定比不了啊，对不对？但像这样的这种事情，那种恐吓，那这种就是在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了，对吧？这种恐惧感是会有的。你想8个人盯一个李老师啊，看起来你说投入产出比不成比例了，但是真正的目标也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呢，对吧？而是让这些千千万万个没有被盯的人没法确定自己会不会被盯。我其实肯定是可以知道是没人盯我的，因为这个日本这块确实会那个什么会好一些吧，对吧？那但是这种恐惧就散播出去了。监视这件事情啊，不用覆盖所有人，真的那个成本也承受不了，就只需要让所有人无法排除自己被覆盖，那剩下的部分是什么？你自己脑补啊，这个才是要命的事情啊，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不确定性会什么？会加重这种恐惧。就是这种手段有一什么呢？共同点就是不把话说死，也不把这个拳头一定落下来，对吧？你比如说吧，粉丝被约谈了，对不对？但不是每一个关注者都被约谈，那你家人被上门了呢，但也没有被抓，但是合作方收到了这个信呢，这个也没有未必有明确的这个威胁。就是你这个如果这规则是很清晰的，你比如说批评到什么程度你会有什么后果，对吧？那人大概大家还能计算一下。这现在处于什么呢？就是行不可知， 则微不可测。哎呦，我祖宗，祖宗，求您了，下来吧，下来吧，能下去吗？哎，所以说呢，就是规则这方面刻意的模糊，对吧？他就每个人就只能按照最坏的这种情况呀，哈，给自己设限。这就是为什么自我审查的范围啊，哈，永远会大于实际打击的范围。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事儿。那最有效的审查是什么呢？最有效的审查是让人自己审查自己，对吧？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叫从严掌握。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公司为什么在言论上，你说那些关键词，就屏蔽的那些关键词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设限，对吧？真是上边去那个去给那个下来下发的吗？错了。我在媒体工作这么多年，没有上边不会给你发，一般不会给你发一什么敏感词库，有一些有，有一些有，但是那个真的没有多少，真的没有多少，真正的都是自我设限的，全都是把这个自己，哎呦，你比如说什么什么血呀，或者什么其他东西，说实话啊，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说是中共的宣传部门给这些这个什么这些平台下文说你不能说钱，你只能说米，你不能见血，不能，当然见血会差一点，就说那个胸口那块一定稍微露一点，就你想想，中国妹子大量都平胸，你说你那乳沟能露多少，能有多少？哎，不行，男人现在都得他妈打马赛克，那这个谁哪个宣传部门傻逼到这个程度去管这个？这都是自我设限。这就是问题。我一直说嘛，我们心里都有一小中宣部，就这个原因。你其实心里还有一什么，很多人在境外心里都还有一小国安局呢，对吧？现在叫国安部了，原来叫国安局好像。那这个呢，而且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第三条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代价是谁来承担呀？是我们这个所在的生活所在的这个自由社会来承担。就是这套手法会利用每一个空子，就是都是这个自由社会这个自己自身的这个制度它必然付的一个代价，对吧？你比如说刑法按刑位定罪，所以呢这一拳就很便宜。那人员呢，你自由流动，对吧？所以打了他就能走，他直接就，如果不是这个没买着特别近的这个飞机票的这事儿，对吧？那他可不就走了吗？提前俩小时可不就走了吗？所以说呢，你像这个什么市场的自由交易呢，所以一封信你就可以吓退这个合作方，对吧？那你言论的这种受保护，死亡威胁有可能会给你出问题，但是他在这方面给你进行的辱骂造谣这些东西，你就没，你就想打官司，你知道那成本有多高啊？这就是在自由社会这个东西，你这个社会要去承担。所以说，那你看集权社会干嘛？他在境内就直接可以用监狱啊，对不对？那别人在别人境内呢，用的是别人的自由，对吧？所以说呀，像这种情况，就是在自由社会这一方啊，哈，就是难处就在于每一个单独的案件呢，都够不上大动干戈。那合在一起呢，你能看出来是有组织的行为，但是你就不能够说去把这个东西去给它归到一个就是更高的一个范畴里边来，那得需要非常非常大的成本。而且人家的社会跟你国内的这些人在这儿瞎互相之间打，互相之间弄，这到底它有什么关系？人家会不会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对吧？你甭管是刑侦国安这种案件，它肯定成本很高啊，对吧？你跨境镇压，那成本，这个你这边付出的大概就是雇几个人，而且是这当地的这个街溜子或者是中国人，甚至于有些人觉得爱国心爆棚，他也有可能直接就那什么，就算是义务给祖国打工，对吧？或者是给他一些，甚至于可能都不付钱，就是我回来给你一个编制，或者是给你一个点什么样的好处，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那就有人去给你干，成本极低，但是自由社会付出的成本就非常的高，这个就是他们所能干出来的事情。所以说呀，哈，就是这些东西，它是就包括这一拳，包括那个油漆，包括李老师这些监控，这是现在的中共在海外打击异议人士的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低成本高效率，利用别人去付代价，这就是他干的活。 所以说呀哈，这个您得说了，李老师这个都有点抑郁了，对吧？啊，对，那个这个你这你除非是这种你像我这样倒你倒无所谓，对不对？那我这神经强大的跟坏死了似的，真是没什么关系。那像他们就不太行，真的，这很多人就会被这样的东西给压垮了。那就是说呢，就是他自己说嘛，我不自杀，对吧？就是说如果出了意外，还得他把一张照片就交给那个记者了嘛，说如果出了意外，这就是我遗像，对吧？那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你像我这样跟大家聊，这可能各位说你吹牛逼，但是真不是吹牛逼，我们这样的老炮真的是不太在乎这种事儿，神经够坚韧，这多年的斗争经验，我光喝茶。我跟各位讲，在国内的时候喝了十年，为什么只喝了十年？从2003年到2013年，因为他妈2013年我来日本了，其实就这么简单，要不然他喝到今天20多年了。那像这样的长期的，然后呢还能自我排解的，对吧？其实是非常少的，那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这个生活啊就会被毁掉，很多至少毁你一部分。但是啊，这个必须得说一句，他们呢这个也是有弱点的。就是恐吓呀，跟暴力啊还是不一样的。暴力呢，直接造成后果。你其实这打这一拳，你看上去暴力，其实实际上这还是归在恐吓的范畴里，对吧？那真正你什么才是恐吓产生后果的这个重要因素？是你自己，是你跟我们这种人，不是我们自己。对吧？你得真的闭嘴，他才能成功，对不对？那李老师被冻结了账户，断了收入，搬了4次家，掉了粉儿，对不对？他账号今天还在更新着，这就叫牛逼，这就叫牛逼，对吧？我其实我当着他面说真的啊，我特佩服李老师，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帮人，挣了钱了，对吧？在那之前有了名了，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我们的抗压力是比他强很多的。他能扛下来真是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那而且他在不断的扩展自己这方面的范围，对不对？所以而且还专门收集这种跨国镇压的这种项目，对吧？把每一次恐吓做成公开档案。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是不闭嘴，你就会无限提高他们的成本。就是不要怕，很多人就是怕了，对吧？那你很多人这个就是一看，哎呦，真的，我这生活会怎么样，或者如何如何？你越怕，他的恐吓成本就越低，他也就越能够得逞。你只要是不怕，他其实你在间接提高他所有的成本，而且是让他的隐性这些成本，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那他们现在真正的直接性的暴力其实不太敢，因为在这个自由世界这一块法治完善的国家很难容忍这种对自己在这块甭管你是受政治庇护啊还是自己的公民受到这个伤害啊，对吧？他是很难容忍这件事情的，那样的话会造成非常大的风波，他就只能用这种低成本高效的东西让你自己心里的恐惧去配合他。你只要不配合他，这东西就没有用，就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个人建议有两个，第一个呢，一个呢是强大自己内心，就是一定是告诉自己不要去想那些自己吓唬自己的事情，他们不敢真正去做什么一些过分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因为中国跟北朝鲜还有俄罗斯还是有所区别的，他跟这个世界联系的更紧，也更怕出这种事情，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这个老锻炼身体，这不是不一定非得您跟我似的去练 MMA MMA， 哎，对，不一定是非得干这个，但是啊，这一个人常年的运动，一个是能排解心中的这种郁闷的情绪，第二个你的自信是不一样的，你在生活当中，你在行走当中，你的反应，你的其他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锻炼身体。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半个建议，除了当这个反贼之外，有一套自己的谋生的系统，我不用靠这个东西我也能够谋生，我也能够挣到一份脚果，这个可能是一个人更 更好的安身立命之际，我反你中共不是我拿这当事业，这是我他妈一业余爱好。好，谢谢诸位，等各位下车继续。